弟兄姐妹们平安，真的是很久没有来到大家中间，现在才知道这一句大家平安是多么的珍贵。那感谢主，我们维州的疫情被有效的控制住了，那么在可预测的将来，相信那就是在下一个星期天，11月22号，那我们的安住州长他说会有更大的放宽的政策，也许我们真的可以预测到，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我们可以跨州的旅行，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在教会，我们一起的团聚，享受肢体相交的生活，我们可以来到彼此的家里，我们一起来享受主内爱宴的美好。但是弟兄姐妹们，未来真的是可以被预期的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到底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还是我们真的可以预期将来？圣经告诉我们，未来谁也不知道。传道书8章7节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其实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传道书10章14节说，愚昧人多有话语，人不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些对未来的期盼，那些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像现在的政府、现在的银行、现在的这个房屋代理商，他们都会告诉你，你们现在要投资。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发了1100亿的澳元，那么澳币要膨胀了，要通货膨胀了，银行利息，官方利息已经降到了0.1%，以后钱会越来越不值钱了。我们从其他的几个国家，从英国、其他的美国可以看到，房产都涨。因此，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到底是不是这么的确定，那么的肯定，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了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我们要做一个投资。投资是什么？投资就是人虽然知道未来的不确定，却依然愿意舍去金钱等现实的利益。我们要追求，要得到将来可能的福气。弟兄姐妹哦，你们要确定哦，投资是舍去像金钱或者时间等一系列现实存在的利益，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一些福气。但是我们都知道，未来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记得1989年中国股票市场开放，在上海的证交所就一进门就有一副横幅，大家都知道，这叫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的从业人员也会和客户介绍，投资是有风险的，大家要谨慎做一点投资。很多人问基督徒到底能不能投资，其实耶稣鼓励我们去投资，只是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到更远一点，我们要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不但投资到为我们以后的几十年的生活能够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上，我们更要把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我们的体力、我们整个人投资在神的天国之上，那才是最确定的投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十三节，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把眼光放远，我们要看到天国有多么的美好。在我们讲道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保守，在这疫情当中保守我们的健康，给我们充足的供应。今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的可以从你的话语里汲取力量，我们可以照着你的话语去行。就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以上祷告不会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手里有圣经，就请你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在整个四福音书当中，在整个耶稣的比喻当中，都是非常非常晦涩难懂的经文。不但是像大神学家、释经家丁道尔，就像现在的美国的一些，那像一些英国的新约的神学家，像格拉斯这些神学家，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难解。为什么难解呢？这段经文有三个特点我们不能够理解。第一，这段经文它讲述了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他的仆人。那虽然我们看到和合本以及新译本都有个标题叫不义的管家，因此很多的释经学者在这里他就把那个管家定义为是坏人，那么自然他的反面财主呢就是好人。有很多人就把这个财主说，这个财主就代表着耶稣，真的是这样吗？那第二，这个仆人呢做了很多伤害主人利益的事，但是主人反过来去夸奖仆人，这个逻辑非常的令人奇怪。那个主人应该暴跳如雷，应该去把他抓起来打官司，但是这个主人反而夸奖仆人，那这个逻辑到底在哪里？第三，耶稣想表达的教导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先看这段经文，我们逐个的来了解本段经文的难点。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四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以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如果我们仅从这四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谁好谁坏，一定是那管家不好，那他的主人那个财主是好人。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看一本书，我们看一部电影，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孩子或者我们自己怎么问我们父母吗？我们会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么在这里，真的耶稣在这一整段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管家就一定是坏的，那财主一定是好的吗？这个是他的第一个难点。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节至八节。于是把他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回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来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弟兄姐妹们，你们自认为这个合逻辑吗？ 如果现在银行把你家的钱三分之一转给别人，请问你会给这个银行送锦旗吗？相信不会吧，你一定跟他打官司。没有我的允许你把钱转给别人干什么？前年我太太收到 Commonwealth 的一个短消息，他说请问你们刚刚有没有转到400澳币到美国？我太太打电话问我，他说你有没有转过？我说我们家的钱都是你在 control， 我密码都不知道，我怎么转？然后我太太就马上告诉银行，我没有转过，要冻结住。你看，所以可想而知，如果有人拿走了你的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你是不会去夸奖他的。但是你看这个主人是多么的奇怪，他已经知道这个管家行事不端了，而且这个管家在背着主人的情况下，他100篓油他直接分了50%给别人的，但是这个主人就夸奖他。那么我们要知道主人夸奖仆人的逻辑到底在哪里。我们要看看耶稣想表达的教导的真意。我们来看9节至13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第9节，耶稣在教导你们要做一个为天国做一个投资，他在讲一个投资的事。但是从第10节开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当第9节他在讲一个投资的时候，在第10节到第13节突然他把这个教导方向转为了忠心与侍奉。这个听上去也完全不合逻辑，因为如果第9节他和这个管家还是有关系，因为这个管家所作所为还是有关系的话，第10节到第13节和这个不义的管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关系的。我们把第10节到13节，如果我们把它从圣经里拿走，其实也不影响这不义的管家他任何的教导，并不影响。那么请问耶稣在这里他到底想表达的教导真正是什么？这3个难点至今为止还被全世界所有的神学家他们在讨论。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怎么去解释这段经文呢？我记得在文学创作以及在电影的拍摄里面，有一种手法叫做双线描述。所谓的双线描述，就是一个是明线，一条是暗线。明线大家都知道，暗线是作者隐藏起来的。只有当你仔细的看小说，仔细的去分析电影，你才会明白这个暗线的所在。那么一个小说或者电影真正的精彩，就是当明线暗线汇集的时候，这时候产生的爆发力，这个时候产生的张力，才是这个电影真正精彩的时候。当然如果一些文学大师、电影大导演，他们不但是有双线描述，他们还有三线，还有四线。我们如果看过著名的导演电影鬼才昆汀导演，他所导演的一系列作品，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双线描述，什么叫三线、四线描述。我们看耶稣的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也从双线描述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耶稣到底的意思在哪里。毫无疑问，在这一段描述当中，他的明线人物一定是那个管家，不义的管家。那暗线人物，我们不要忘了，是另一个人，那就是他的主人。我们先来看这个明线人物。 明星人物就是那个管家，是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不义的管家耶稣对应的就是他要教导他的门徒。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16:1一上来，耶稣就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换句话说，这一个管家是特别对门徒所说的教训。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经文，这个管家做了一系列的事情，的主人，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管家做的并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主人会夸奖这个仆人，我们要分析一下。那我们因为现在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明白当时耶稣所说的一些犹太的背景。毫无疑问，当时所听的耶稣的对象，法利赛人、文士和门徒，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所以有一些以色列的习惯耶稣是不用讲的。但是对于我们的理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解释一下他的背景。其实按照以色列的规定，以色列的一些律法，那当一个有钱人或一个财主，你的贫穷的邻居、弟兄姐妹、朋友向你借贷金钱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收取任何的利息，这是律法上一定规定的。但是在耶稣那个年代，有很多的有钱人，他们要借出一些物品，他们实际上是想取利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怎么办？一，又不能白白借给别人，舍不得嘛，将来要赚更多的钱，但是又不能违反律法。你要知道，一违反律法，抓起来就用石头砸死。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其实在现在的这个金融市场当中也很多见。也就是说，如果你借他80篓油，那么他就先把你的这个利息啊加进来，他说你写下来，你在白纸黑字上写借我100篓油，那这样如果有人问起来，你看我并没有问他多收利息，我可以向世人证明我没有收利息，你看他原本借我就是100篓油，我要他还的也是100篓油，我没有收过他一分钱的利息。所以呢，在法律上它就行得通，当然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主人有另一笔账，它上面写着我借出去是80篓油。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有两笔账，第一是主人自己藏着的一笔账，这笔账上面写着我借出去是80篓油，这笔账只有主人有，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只有一本。那么谁替主人去谈这笔交易呢？那就是这个管家。这个管家就像 A 警一样，那么这个管家去跟别人谈。那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按照当时以色列的习俗，这个管家他是有 commission 的，他会有一点点的额外的，在管家收入以外的一点钱财。当然他要负的责任就是他要保管住那一本名账，主人手里是本暗账，他要保管这本名账，这本名账上面就写的是100篓油。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仆人，这个管家知道了自己要被辞去，那么他想了一个办法，他首先要做一个反击。但是这个管家非常的精明，因为他的这个反击啊，并没有伤害主人的利益。他把借钱的有两个人叫过来，他说：“你借了多少？”他说：“那个人有一本名账，说100篓油。”他说：“你坐下，写50篓。为什么写50篓？因为那50篓是真实的借款， 这个借款是不能变的，因为他主人这里有一本账，上面就写着五十垄，他免去的其实是他的高利贷，要不然这个管家是做不了这个事情，因为这主人这里有一笔真实的账款。那么第二个人同样是110的麦子，他说你写80石，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在管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好的声誉，但同时他并没有伤害主人的利益，这是这个精明的管家所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他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他也并没有，他是损失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也并没有伤害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其实在这一个借贷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做了非常不光彩的事，就是他其实帮助了这个主人助纣为虐，他做了一件律法上所不允许的事情，所以现在在没有伤害主人的情况下，他自己要所得的这笔commission他不要了，并且按照以色列人真正的律法在操作这一个借贷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交换也并没有伤害自己的利益，管家这么做他知道自己要被主人炒鱿鱼了，他知道自己的本领如果离开了主人，他出去以后活不下去了，那么他就用这种方法来保障自己的将来，有可能会被这些债主所接纳。因此管家他其实并不确定将来的命运，他只能确定现在他要受苦了，他要没有工作了，他对他的未来并不确定，他也不知道将来这两个人就欠了100篓油和100担麦子的人是不是真的会把自己请回他们家去。这两个人并没有做任何的承诺，所以管家的将来是不确定的，但是管家就算不确定将来的命运，他依然愿意以现实的金钱交换未来的福气，以短暂的放弃交换长远的得着。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顽皮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学完东西回来光知道看 iPad 看电视吃东西的时候，晚上希望和父母一起看 movie night 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告诉他，你现在的任务是要认真学习，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舍弃现在的时间玩乐，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把时间投资在学习本领上，以至于将来以后能够长大成才，他们的人生可以一帆风顺。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327天在家里关在家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此厨艺大涨，我们吃的都很好，再点个外卖。但是现在呢，到医院一查，我们教会的医生就跟我说，你要注意了，这个腰围太宽了，你这个有糖尿病高危史，要我少吃一点节食，吃一些非常难吃但对健康有益的事情。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舍弃了我们现在的快乐，因为吃好东西毕竟很快乐，糙米实在太难吃，但是我们为了得着的是将来的健康，这些都是一样，我们放弃短暂的快乐，我们要交换的是长远我们的收益，我们的得着。有一个美国记者在葛培里牧师99岁生日了，我们大家知道葛培里牧师就活了100岁去世了，他在他99岁生日的这一天就问了葛培里牧师这个问题，他说你的未来是怎么看的，也就是说你99岁了，这个谁也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你对你的未来是怎么看的。葛培里牧师他就说了， 他在生日当天说了以下的话，他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对我的未来什么都确定不了，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美国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基督徒将在天上与上帝同在，因此缘故天堂将是充满喜乐之处。他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表述他的心情，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恒的福乐，神永恒的计划是邪恶和死亡都被打败，基督得胜，这些都将带给我们喜乐而非哀叹和忧伤。那么葛培利牧师也用保罗来做例子，他说就我们来看保罗，保罗就是说过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自己的身体与主同在，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葛培利牧师在这里讲述了圣经一个很至关重要的教导，就是我们基督徒唯一能确定的，我们在天国能得到最美好的福分，这份福分是任何人任何机构哪怕是魔鬼都不能得去的，而这才是我们应该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真正应该投资的地方。宋尚杰博士是我个人真的是非常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们知道宋尚杰博士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布道家，完全彰显圣灵充满的大能，一生为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1962年宋尚杰在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卫斯联大学就读，后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得到化学博士的学位。100年前化学专业俄亥俄州的州立大学是世界 number one， 这个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不可能存在找不到工作，不可能拿到低薪，进去就是这个专业的翘楚。而宋尚杰博士他成绩优异，又获颁金钥匙一枚，这个金钥匙是代表着俄亥俄州最高荣誉。现在宋尚杰写的博士论文还保存在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里，论文题目是有机酶化合物的构造及格里纳试剂反应过程。宋尚杰博士无论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那都是大有前途的这么一个人，一个博士。他可以说要工作有工作，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他什么都有。但是宋尚杰博士在回国的路程当中，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金钥匙以及他的博士的帽子证书扔入了大海。他说这些对他来说其实到最后什么用处都没有，是一无所有的。他此生立定心志要跟随耶稣的教导，他要把他所有的人生都投资在这天国最有意义的这个天国的存在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是对美好的未来有确据的人，无论从属世的投资理念或耶稣属天的教导来看，我们都应该舍去以金钱为代表的属世的利益。我们确定能够得着将来天国一定会给我们的属天的福气。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暗线。暗线这个财主在这里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耶稣啊，并不是一个把他作为一个正面的人物。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他的财主的比喻其实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当然这只是一个暗线的分布，我们只要稍微看一下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理解。 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这一整段的比喻，其实是连接于十五章的比喻。十五章、十六章是发生在同一个时刻，对待同一个人，这个耶稣的教导是连续的。十五章一节、二节、三节就讲得很明白，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后面就是十五章一大段的比喻，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的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其实这些比喻毫无疑问，耶稣就是在教训或者教导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就在他们身边。同样的，我们看到十六章一节，当耶稣说他对门徒说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忘了，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还没有离开，法利赛和文士都在耶稣的身边，耶稣只是把他的教训的重点暂时转向了门徒，门徒可以听见这个教导，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可以听得见。因此在十六章十三节，在耶稣完成了这个教导的时候，法利赛人十四节接上去，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可以看到刚才所有的教训法利赛人都在旁边听见了，而耶稣也知道他们在旁边听，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重的是神看为可恶的。换一句话说，耶稣就知道他们会在听，耶稣就知道他们会在说。因此在十六章一至十三节，耶稣有一些话并不是对门徒说的，而是借着与门徒说话，实际上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所以我才说这里存在着一条暗线，就是耶稣也要教导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我们要看这个财主他的比喻，我们要看这个财主的人设，现在都要讲这个财主的人设。这个财主首先毫无疑问是犹太人，那么这个财主有什么特点呢？我们通过他的所言所行，他的财主的特点是理论上他的心里头脑里他明白这个神的信仰，把这个明账和暗账分开，他有一个暗账，暗账上记着真的是八十篓油，你借我八十，你借我五十篓油，八十担的这个麦子会记着，但是这是他的暗账，自己藏起来的。但是他有一个明账，明账是给谁看的？这个明的账是给其他人看的，而且是他没有经手，他叫他管家去做的。他为什么要分明账暗账？就是因为他还畏惧以色列人的律法，他还畏惧他不愿意被判为违法，所以呢，他明白这个信仰，他明白神颁下的律法。第二，当他看到他要辞退的管家做了这些事情，其实他也知道这个管家做的完全正确，管家做的让这个财主毫无辩驳。因为当这个财主如果当所有人面前说啊，你为什么把我借出去的这个免了的话，那他真的是会被别人打死。所以这个财主他才明白这个仆人做的是在道理的，真的是在道理上面是可以这么行的，所以他也很明白这个仆人所做的都是对的。这因此他虽然损失了点钱，但是这个主人对仆人是一种惺惺相惜的这种赞美，是发自于真心的。从这一点我就看到这个财主是非常明白信仰的，而且这个财主在夸奖仆人的时候说过一句什么话，他说这个今世之子他的这个行为要胜过什么明日之子。今世之子当然就是世俗的人，他的这种精明的做法，这个仆人用这一点钱财来换取将来的福气，真的要比这个神的儿子，就是那些信仰耶稣的这些人， 他们要做得更加的聪明，因为在他的眼里，那些基督徒们或者信仰神的犹太人，他们都没有像这个仆人那样愿意拿现在的金钱，拿现在的时间去换取将来确定的未来。所以他在理论上非常的明白，但是在行为上呢，他依然去放贷，他去放了这个贷款，他做冥葬去安葬，表面上啊顺服神，暗地他的心里却完全不把神的教导当一回事。也就是说，这个财主的人设是脑子里有信仰，但是他的行为却活不出来的假基督徒。而这些人，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就是对照着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这样，他们在表面上进食，他们在表面上做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虔诚的去敬拜神，他们的暗地里却不把神真正的教导活出来。财主他们应该知道，在历代之上29章14节，大卫曾经向他的子民说过，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然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这是他们的最崇敬的祖宗大卫说的。这就是这段经文耶稣教导说，你们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这个钱财不是你的，而且这个财主也把神赐给他们的钱财，他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这叫不义的钱财。而我们同样知道，旧约诗篇16:5-6说，什么是真实的钱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其实，在旧约所有的经文里，他都告诉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真正的钱财，我们真正的产业是在天国这里。这个仆人舍弃了不义的钱财，为了得到将来的美好。那个财主，他明白所有的道理，他什么道理都明白，他讲圣经，老实说，很多的时候比传道牧者都要讲得好，但是他们的行为呢，他们却在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的行为，财主属灵的思想、属世的行为放到一旁。那么我们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从出埃及记22:25、利未记25:36-37都记载，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有过这个规定。但是有很多的释经家他在这里说，这样解释不对，这句话这个规则啊，这个律法不能套在这段经文上。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两个人，真实的一个人借了他50篓油，就是仆人那写些50篓油，那借100是麦子，其实他只借了80担麦子，80石麦子，还有20是利息。我们先来看到底谁才能借得起这么大一笔数字。100篓油在圣经的原文里是100伦特油，这是个计量单位。100伦特油兑换到现在就是850加仑油，在当时是一个普通工人3年工资。哪怕不是100篓油，哪怕是50篓油，他要借50篓油，那是也是一个普通工人1.5年的工资。这是一笔巨款，这不是一个贫穷的邻居朋友为了谋生向你借的。换句话说，借债这个人本身，他要借这一笔钱，也不是为了生活。同样的，100石麦子，100石麦子原文是100克尔麦子，也就是一个普通工人7.5年的工资。哪怕你是80石麦子，差不多也要有6年，一个普通工人6年的工资。 因此很多的解经家说，他说在这里这个主人并没有违反律法，因为他借的不是贫穷人，他借的是那些财主，这些人本身就在做一些贸易，所以他要取利。但是我们可以看生命记23:19，生命记23:19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获利。换一句话说，这个财主无论在哪个角度看，他都是做了违反律法的事，他在行为上都是追求属世的利益，而不遵守神的要求。那么耶稣真正的教导在哪里？耶稣说，当钱财无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无用的原文应该说消失的时候，那么有人可以把你接去他的帐篷里，就像那管家做的事情一样。在这里钱财无用，我们都知道有三种情况。第一，钱财消失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钱财是有可能消失的，有可能你受到网络攻击，你的钱财没有了，有可能通货膨胀，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前苏联一夜之间本来卢布对美元1:1，到后来是10,000卢布兑1美元，所以钱财它真的是会消失的。第二，当拥有钱财的人生命消失的时候，你的钱财也没有了。最后，当这个世界消失的时候，哪怕你有万贯家财，也都化为乌有。那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个人一辈子你一定会碰上钱财消失的时候，或者生命消失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世界消失的时候。当我们遇上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来看耶稣的这个教导，这两个人，这个仆人和财主，不一样的反应和做法。仆人是舍弃钱财追求将来福气，财主是舍弃未来追求现在的财富。弟兄姐妹们，你们认为哪一个是被耶稣所倡导的、所喜爱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效法哪一个呢？我们经常会遇上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公司开会，公司领导要开会，他说今天要开个会啊，请问你参加吗？你作为一个员工，你参加吗？你会不会迟到呢？你说，哎呀，领导说9点开会，我9:30到没有关系啦，对不对？前面领导说话我不听，没事的。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迟到了，你会道歉吗？反过来，今天是我们教会主日敬拜神，请问弟兄姐妹，你们每一次都会参加吗？你们会准时提早10分钟坐在位置上，安静自己的心来敬拜神？如果你迟到了，你会不会对传道牧者、教会的领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今天真的起晚了？你们会吗？那么公司领导和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谁轻谁重？我们在工作里，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矛盾发生，在工作单位我们会受一些委屈，当我们受了不公平的这个待遇的时候，请问你会反击吗？当上司冤枉你的时候，你会离开吗？在离开的时候，你会把公司的饮水机砸坏吗？不会吧。那么请问，在教会服事当中，教会也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当我们教会服事不顺心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会反击吗？当教会不按照你的意愿去行的时候，请问你会离开吗？你离开以后， 还是不是在教会里，在其他弟兄姐妹之间做一些破坏的工作呢？你会吗？日常工作和教会服事，在基督徒的心里孰轻孰重？我们都想吃一点好的，特别今年龙虾特别便宜，我们是不是多吃一点龙虾呢？那姐妹们有各种各样奢侈的需要，那弟兄也有了。那么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想要的奢侈品的时候，我们愿意花钱去买吗？我们舍得吗？我们会心痛吗？双十一了，刚刚过了双十一，我们是不是打折去买呢？马上 Boxing Day 就要到了。那请问教会圣工需要奉献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问过自己，我们要把这笔钱放在神的圣殿之上，放在神的祭坛之上，放在教会的圣工之上，我们舍得吗？我们愿意奉献，我们奉献出去以后，我们心会痛吗？我们体贴肉体的需要，还是要体贴圣工的需要？这两者孰轻孰重？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耶稣屡次的通过圣经教导我们，耶稣盼望他的门徒们投资财富在天上，将来可以得到永恒的冠冕，将来可以与主同在，得到终极的喜乐。这是一个可以确定的未来，这也是唯一我们可以确定的未来。我们愿不愿意付上我们自己的时间，付上我们的祷告，付上我们的精力，付上我们的体力，付上我们的本领，付上我们的智慧，付上我们的金钱，我们来投资在这永恒的国度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你用你的一言一行做我们的榜样，要教导我们，要让我们的眼光放得更远，因为只有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并不带上忧虑，而且可以使我们满足和喜乐。主啊，就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所教导的见证，我们可以把我们人生的重点单单的放在天国的降临之上，我们愿意与主同行，我们愿意来追求这永恒美好的福分。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感动我们。以上祷告不配，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